想知道柳莹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请听柳莹大世界。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莹夜话》，我是珊珊。在今天的星期二《柳莹大世界》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个珊珊非常崇敬的一位老师啊，这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丽华叶老师。老师您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听到老师在我们节目里出现，就知道老师的新作又出来了哈、这个喜欢卫斯理的读者们啊、终于又有新的东西可以来喂饱我们饥渴的灵魂。
好快啊，4个月一下又过去了。
可是老师，我们等4个月很久呢。
可是对我来说，4个月已经是极限了。
很辛苦哎、是老师的卫斯理回忆录进行到了第4集哦，出版了、那这第4本呢，叫做《疑心》。
对，很奇怪的书名。
可是大家听那个“疑”的话，以为是怀疑的“疑”。错，我们这个是移动的移，疑心。
因为卫斯理的书名总是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嘛。
对，那尤其是这个卫斯理的书名常常用这个同音异义字
或者双关语啊，
双关语等等。对、所以连书名都要很讲究哈、
连书名都应该尽量的遵循卫斯理原来的那个风格。
好，所以我想首先当然一定要先请老师解释什么叫做疑心，就把心脏移开吗？
如果顾名思义当然是这样子。其实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第一页就先讨论了这个书名，因为这个书名其实实在是有点点奇怪。但是呢当初去年想到这个书名也蛮高兴的，立刻就跟出版社讨论说可不可以用，他们也很高兴说就用这个吧，因为真的刚刚讲过嘛，很有卫斯理的风格。可是呢乍听之下一定是会觉得是疑心病重的。
对。
然后呢乍看之下如果看这两个字会想到像刚才珊珊讲到的是这个移植心脏。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书里边第一页就开始讨论一下到底是不是移植心脏。答案是否定的。
否定的。
但是呢既然已经谈到移植心脏，我在书里边第一页还稍微谈到了一下这个心脏移植的一些相关的好玩的事情。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因为在倪匡的笔下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写过说卫斯理在大学时代因为一时好奇，竟然就以身不是试法而是以身试蛊。蛊就是那个蛊术的蛊。那他中了一个苗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蛊毒叫做心蛊。那这个心蛊呢就是让你的爱心绝对不能够转移。如果你的爱心从一个异性转到另外一个异性身上的话，那么就会暴毙啊，吐血而亡，诸如此类的，反正死得很惨。
就是不能移情别恋就对了。
没错。那问题是呢当初卫斯理是因为他好奇心非常重，他说我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心蛊长什么样子。那可是看过之后他说他也不担心，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所以他绝对不担心说他会移情别恋。
所以他就认为说我只要不移情别恋，这个心蛊就不会发作，
就等于是不存在一样。
对，所以他认为他一定没有这个困扰。没想到造化弄人，对不对？
因为卫斯理的故事一向都是造化非常弄人的。
对啊，所以这个卫斯理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哈、后来在一些意外当中去世了。
对，
所以我们后来知道的他的太太白素，就不是他的初恋情人。
对，严格说来卫斯理在更早更早的这个初中时代就有一个青梅竹马的
在我们在之前的回忆录有提到、
但是呢那个应该不算是真正的情人。所以呢如果是就这个情人恋人来定义的话，那应该是倪匡当初写卫斯理的系列的最早的第一本书叫做钻石花。当初在钻石花里边就安排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而且她竟然还比卫斯理大几岁。
姐弟恋。
没错。那他们有一段很短暂但是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那这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黎明美。凡是从头到尾看过卫斯理的故事的朋友的话一定都记得这个很杰出的女性。可是她在这本书钻石花里边最后就
潇湘玉宇。
没错。
她才一本书就没了。
那或许就是因为是第一本书总要让读者有一些震撼。所以在最后就安排她是用悲剧收场的方式。
是
所以呢卫斯理也非常非常的伤心，伤心了好几个月才 心情才平复过来。
嗯嗯嗯。所以后来当这个白素小姐出现的时候，那卫斯理就麻烦了哈。因为他的那个心骨应该已经机制已经启动了，对不对？
对，已经启动了。就是说不管这个初恋黎明梅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了，他卫斯理都应该终生不能变心了。
嗯哼哼哼，可是因为他又对白素产生了好感，
而且他们两个真的是真命天子配真命天女，
对对对，绝配。所以这个要让他们能够后续这个长久在一块，后来的书里头白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然，
对，所以当初倪匡先生在卫斯理的作品当中就没有交代这一段喽，就是他怎么没有因为心骨发作而死亡？
真的是没有交代这一段，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或许就是因为卫斯理的这个传奇故事实在太多了，那对倪匡来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小节而已，那把它当做一个开放式结局就可以了。
嗯哼，
那可是呢在这个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当然就不能这样子，因为之前我就跟倪匡讨论过，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倪匡也说他的那个书里边有些什么交代不清楚的，或者有些彼此的小矛盾，尽量在回忆录里边把它厘清了。所以呢在这个第四册回忆录里边我就利用这一个情节来借题发挥，结果没想到越写越顺，写得一发不可收拾。目前为止就是卫斯理回忆录的这个四本书里边这本书的字数最多。
哦，这好，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本这个遗心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卫斯理他移除心骨的这个过程跟方法，对不对？
对，过程其实非常的辛苦。
嗯哼，因为这个过程啊还有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当初倪匡先生没有交代的，那等于是这本书里头很主要的一些情节都是由叶老师您自个儿发挥出来的。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因为当初倪匡也特别嘱咐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尽量不要抄旧书，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对不起读者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在回忆录里边可以尽量的采用过去的情节，那在这个故事的进行中可以偶尔的回忆一下，但是呢原书的部分尽量少抄，尽量发挥新的故事，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那我必须每一本书要构想一个新的故事，然后用新的故事把这个旧的故事给串起来。那所以呢这本书的话主轴几乎可以说都是我想的，但是呢所有的构想都是根据倪匡之前的一些设定，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黎明梅，第二女朋友后来变成他妻子是白素，可是呢这中间还隔了一个心骨，所以呢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等于说是倪匡在他书里边设了好几个中途站，好几个点，然后呢我设法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是这种方
式。这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过那个叶老师有一个怪癖哈，就是越难的这种工作做起来就越有成就感，
倒是真的是这样子。
好，不过呢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要移除心骨，心骨是我们知道应该是就是苗疆那个地方啊，他们的一些法术吧，哈，巫术这样子。那这本书我们也看到里头讨论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个讯息，这个资料在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说，叶老师您是真的懂这些这个怎么会有知道这么多有关于巫术啊法术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
应该说我本来不太懂，但是写完这本书就变成很懂了。因为在写这本书之前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搜集资料，那基本上我还是一个书呆子的这种作风，就是要写书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搜集资料。那现在搜集资料的话最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就是书，那我在图书馆里面真的找了很多的书，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包括中国大陆人写的跟这个巫术相关的书写的非常精彩。那另外的话当然网站上的资料也是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个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上也提到过，就是电视影集，比如说是 Discovery 频道跟国家地理频道，多多少都会介绍一些这些东西。那我都看得很仔细，所以把这三方面的资料搜集起来，然后呢密集的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温习一遍，其实呢很多的故事的点子就会源源不绝的冒出来了。
哇，这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哦，要找资料就不容易，找到以后还要消化，消化以后才要吐丝吐出来成茧，这实在是哎。可是老师，在我们印象里头，巫术这种好像是电影里头才有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还真有人在研究这些哦。
其实真的研究巫术有两种研究的方式，一种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不承认巫术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只是认为说它是一种信仰。那这方面的话呢，那个有一些人类学家，一些宗教学家真的是在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而且有很多的著作。那当然有一些人的话是从这个超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因为人类无论如何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人体潜能啊，特异功能是现代的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呢开始利用非常正统的科学方法，甚至一些很尖端的仪器来测量这方面的超能力。所以呢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我都把这些资料搜集之后，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已经写过了。
在看的时候真的是很过瘾哦，就是看到一个从来不太曾接触过的一个世界，比如像巫术的世界啊，原来巫师还要分哦，欧洲的跟亚洲的跟非洲的是不一样，还有美洲的哈，各有各的系统。
没错，
对，老师这个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流派啦，甚至有一些这个宗教啊，老师里头当中提到的很多人事物，这些也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啊。
有一些资料其实从网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是真的是存在，比如说欧洲的巫术其实是这个源远流长，那到了二十世纪甚至到二十一世纪还有没有呢？答案是这些新兴的巫术教派仍然存在，而且在这个欧洲甚至美洲都还很风行。那他们并不是说是那个很神秘的那一些男女的巫师，而是平常都是普通人，然后呢业余比如说放假了才这个披起这个巫师袍来做法。那他们也不会说是认为这个是一个神秘或者说是一个可怕的身份，那也常常喜欢这个公开侃侃而谈。那这一些现代巫师的资料其实也蛮容易搜集的，那他们这些流派在网络上面很容易找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呢我想说既然要写巫术的话一定要把最新的发展写进去
哦。
所以
是像这个老师后面提到一个叫做老宗教，
对，
那也是真的有这个宗教。
他们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些现代巫师，其实他们的统称就叫做老宗教，不过老宗教是他们的那个别名，通常会用的叫做威卡教，但是威卡的话是一个异音，念起来比较没有味道，所以我就采用了他们的别名，他们也自称为老宗教。那他们的教主事实上真的是我在小说里面所写的那一位
葛老爹，
这是真有其人，甚至他去世的那个年月日，我在书里面写的那个年月日就是他真正去世的年月日。
哎，怎么可以这么的刚刚好啊？
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就是他死的那一天刚好是跟那个卫斯理移除新骨的那个历程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哎，老师你不是因为从这个点慢慢倒推回去的吗？还是你
有些时候其实一半，有些时候是倒推的，有些时候写到一半才发现说，哎，这个那么巧，一定要用上去。
哦，所以像有一些东西还真的是那个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
好像是真有这样子的情形。比如说这个卫斯理在这个书里边最重要一个情节就是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可以帮他移除心骨的那个巫王，对，巫术大师叫做巫王。然后呢，那个时间我推算了一下，刚好就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政治谋杀案，就是甘乃迪总统被刺杀了。
是，
哎，刚好也发生了那个时间，因为那个其实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对，
因为倪匡所写的那个故事，其实让卫斯理去移除心骨，大概就是在那个几个月
那段时间，哎，
所以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可是怎么有这么刚好的夹缝呢？
对对对，
因为看到很多老师在那个巫术方面的一些描述啊，哈，让人看的都觉得说，哎，好像世界上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哦。那还有就是像有一些地点的问题啦，哦，那刚才这个是一些事件的问题，有些刚好是巧合，像地点的部分的话，老师也做了一些很详细的考证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回忆卫斯理原来的一些经历，也就是倪匡早年所写的那些书。那我至少回忆了其中的 八本书，八本重要著作，所以我当初就想到，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八个旧故事串起来。
对，
后来就决心用他移除新骨的一个旅程。那所以呢，好在就是当初倪匡一开始写卫斯理，就是设定他要上天下海遨游全世界，所以呢就可以说是每一本书卫斯理都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去。那我想说这个一定要借题发挥一番，所以把卫斯理早期卫斯理的前面八本书所到过的那些古里古怪的地方尽量都把它写出来，那变成了一个移除新骨的一个旅程的方式。所以呢，刚刚张张讲到那个地理的那个一些资料也是查过的。其实我在透露一个小秘密，就是当初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我在我的书房里边贴了一张很大很大的世界地图。
地图
然后呢时不时的就站起来啊，然后呢看着墙壁，然后呢若有所思，
就思想进入到那个地图上面，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像介绍这些地点的话，老师有没有亲身去过的？
我跟倪匡其实蛮像的，就是我们其实都不太
爱闭门家中坐。
对对对，我们都不太爱旅行的。倪匡每次强调说爱旅行的是卫斯理，不是他自己。所以我基本上的话都是在纸上谈兵的这种方式旅行，或者是怎么样呢？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所以呢可以从透过网络来看一看那个地方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在这本书的最后面，我必须要在新加坡的附近找一个小岛。
对，
因为那个倪匡的小说里边当初就写过新加坡，所以呢我一定要在新加坡附近找一个小岛来安排那个最重要的关键
情节。对对对，
可是呢新加坡已经很小了，我即使挂了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新加坡仍然很小。那我即使在网络上面找到最详细的新加坡地图还是很小，周围的那些岛看不清楚。后来我把心一横，决定找全世界目前最详细的地理资料，那就是所谓的 Google Earth。用那个 Google Earth 的那个卫星跟那个空照图来找一找，说新加坡附近哪一个小岛最适合发展我的故事。
因为它是一个荒岛。
对对对，
一个无人岛。上面应该不能有游客。
现在有了。
现在可以了。
当初没有。现在我确定那个吉利文岛里面有游客了。
不过还好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还很早，
那是1960年代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可能还没有游客。所以哇，你看老师这样为了找一个地点都还要动用到这个卫星来帮你搜寻。实在是很符合科幻小说的精神。有很多科学的背景方式当基底。有很多幻想的情节当穿针引线的。
其实这个很符合倪匡当初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很无聊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想各种的方法让这个无聊的过程变得非常有趣，而且能够自娱于人。所以我不管是搜集资料或者说是在整理资料，对我来说都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因为我刚刚说过，其实基本上我还是一个书呆子，能够有书读的话就是感觉很有乐趣。然后呢能够借着写小说能够吸收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识，那这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刚才我才说本来不太懂的巫术现在已经很懂了。
很懂了。所以对读者来说也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也可以从老师的书当中看到很多平常可能没有想过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大家对于巫术的书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就是哈利波特的风潮起来了。我也看过一些哈利波特的书的片段，因为没有时间看，但是呢电影看得蛮熟的，所以我在写小说之前又重新把电影复习了一遍，然后呢把哈利波特的书也多多少又翻了一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能够写的跟他们不太一样。
不一样。对，所以这里头的那个卫斯理求助的魔法就没有去到霍格华兹，对不对？
对对对，他找的是加勒比海那一带的
巫术。
巫术那一带加勒比海那一带的巫术呢，其实真正是源自非洲，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是从国家地理频道的一集谈这个巫毒教的那个历史里边找到的那个资料，其实还很难找，如果不是看影片，即使上网都很难找。运气很好。
老师你怎么会刚好看到嘞？
应该倒过来说，我从2002年开始就已经要开始下定决心来为这套书搜集资料了。
是，
所以呢从2002年的5月开始，我就 每一个星期都会注意国家地理频道以及 Discovery 演哪一些、节目、
哦、
然后呢相关的话我就会看或者会把它录下来。
可是你当初就有想到说要搜集巫术方面的资料吗？
有，因为
那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
因为倪匡的这个卫斯理还有就是第二号人物袁振霞的故事里面跟巫术相关的非常多、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凡是跟卫斯理跟袁振霞的故事有关系的我都应该要搜集。
哎、嗯，那倪匡先生他自己懂不懂巫术呢？
应该说他对巫术的了解跟我的方式很像
哦，他也是搜集资料来的、
搜集资料，不过他其实还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就是他真的认识一些巫师，至少他认识，
好酷啊！
至少他认识泰国的降头师，这是他告诉我的。
哦，他真的认识。
像比如说倪匡在《袁振霞故事》里边、嗯，其中有一本就叫
降头，
降头，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这些资料从哪边搜集的，因为那时候连网络都还不存在的时候，
嗯嗯嗯，
倪匡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本书里边谈到降头，因为太神秘了，都是口耳相传。
嗯嗯，
那我们就问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因为当初香港要拍一些跟降头相关的电影，
嗯哼，
所以呢特别从泰国请来一些降头师来指导。
嗯，
我们说通常拍电影有武术指导，他们是巫术指导，
巫术指导。
倪匡是从他们的口中来获悉的降头术的秘密、哦、所以才写了那个降头、嗯、还有后来卫斯理的一两本书里面也有降头术。
嗯哼，
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倪匡的小说里面降头术已经写的太多了，
嗯，
所以呢我在疑心里面也刻意的把降头术的那个分量减到最低了。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几行带过而已哈、
嗯。没错，
就降头比起来它还不是那么重要，它是旁支的一支。哎，老师，像这个，我想到你刚刚提到那个《哈利波特》
嗯、
里头，在那个老宗教里头，那个格老爹、
嗯、
常常骂卫斯理是麻瓜。
嗯，
可是这个麻瓜不是《哈利波特》里头的用法吗？
没错。可是我当初其实也蛮犹豫的，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全台湾年轻的读者都知道麻瓜
了，麻瓜的意思，
哎，所以呢我还是用了两次。
嗯，
不过呢其实我去查过麻瓜这个字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哈利波特最先用的，
嗯，
答案是或许是或许不是，所以呢在、哦、我在小说里边是认为说在更早更早的书里边就已经有麻瓜这个说法了、
嗯、
对、
嗯、
没错、嗯、是这样子、
嗯、所以应该是哈利波特是借用这样、
网络上还是众说纷纭的
哦，是、嗯、哇，从老师的书当真的是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哦。那这是有关于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四本疑心啊，已经在五月份已经正式的上市了、嗯、所以喜欢卫斯理的朋友或者你还没有看过的因为我觉得老师的这个书哦很好玩的，就是你就算不是从第一册开始读也没关系，
当然这是当初
单本在读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
当初倪匡所写卫斯理写了140几个故事，
嗯嗯嗯，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连续剧，可是呢他在心目中就想到说任何一个读者可以从任何一本书里边开始看起，
对，
老的东西呢就稍微提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嗯嗯，
那我也是延续这种方式。
嗯，
那甚至呢我特别强调就是完全不需要看过倪匡的原作都可以看卫斯理回忆录，
嗯，
因为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批新的年轻的读者来。
嗯哼，不过看了老师这本书还真想回去看看原文。
对，这就是我的
倪匡先生写的。
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抛砖引玉。
是。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忍不住想说，哎，倪匡当初到底怎么写的，哎，能跟这个回忆录里边到底合不合。那我可以告诉大家，99.9%都是合的。
嗯哼，这也是老师最厉害的地方哦，尤其像老师常借着回忆录里头的一些篇章或是有一些这个关键点的地方，回答了广大的读者对原来卫斯理的这个生平有一些不了解或有疑问的。
没错，这当初我跟倪匡在讨论这个回忆录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嘛，
嗯，
就是他在书里边写的一些稍微有点矛盾或者稍微有一点疑问的都尽量在这边把它回答出来。
嗯，
当然要回答得很巧妙，
对，
不能够说是硬掰一个理由就可以了，所以呢每一册里边回答个一两个就够了，因为对我来说已经绞尽脑汁了。
真的是很辛苦了。好好，不过呢因为有这么辛苦这么认真的叶礼华老师，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精彩的卫斯理回忆录可以看。好，那这是第四本疑心，下一本，老师可不可以偷偷透露一下？
当然，下一本其实在疑心的那个折页里边就已经透露了，叫做千和。
嗯，
千和的话顾名思义看起来有点像拼图一样。
嗯，
那我正在写，已经写了一半了。
嗯，
也真的很像拼图，因为这故事主轴是讲的是 卫斯理跟白素结婚之后生下一个女儿叫做红林、
uh-huh,
她的故事。可是红林的故事呢、在卫斯理原著里边比较零星，
对，
比较
就这边
散见
一点那边一点，
所以呢我要把这些零零星的东西而且时间拉得非常长的要把它串在一起，把它拼成一幅图画、
是，好，就是显见又是一个浩大工程哈。好，那这个让我们继续的期待，这是要到九月份才可以看得到哈、
哎。所以我们再预约下一次，
下一次没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礼华叶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创作的这本《卫斯理回忆录》第四集哦，《疑心》，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不妨来看一看。今天非常谢谢叶礼华叶老师，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